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4月12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台新交往准则显示美国对华强硬政策和危机处理手法。
看起来美国是决定在国际政治舞台或区域的政治舞台对中国大陆采行比较强硬的政策，那要宣示他这样一个决心，其中的一个做法当然就是设法要提升美国跟中华民国的关系。
百岁中共何以忌惮赵紫阳而不恕毛泽东的夫人江青？
当局禁止大家纪念赵紫阳，由此可见，纪念赵紫阳就不能做中国梦，要做中国梦就不能纪念赵紫阳，我只能这样来理解。但是要做中国梦必须纪念江青，因此纪念江青的人络绎不绝，因此纪念江青是有充分自由得到当局保障的。
中共各地相继推出百部红色经典影片，迎接建党百年引起热议。
你敢不敢公布这个100部老片子在文革中间或者文革以前那些演员那些导演受整的经历？你敢不敢？每一部片子都是这个里面的演员导演的血泪史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4月9号公布最新的对台交往准则，台湾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国家安全组召集人林宇芳博士认为，新的交往准则显示了美国决心在国际或区域间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就是美国目前对华政策的一个象征，也是美国对中国在台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举动进行危机处理。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与林宇芳博士的录音访谈。
林宇芳教授，美国国务院9号发布了最新的对台交往准则，说明这个准则是基于台湾保证法的规定，目的是要鼓励美国跟台湾接触，反映双边深化的非官方关系。那么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没有说明新发布的这个新的互动准则的具体内容，但是呢，据披露，在新的准则之下，美国官员能够定期的在联邦大楼接待台湾的官员，还可以被允许在台湾的经济文化办事处哈跟台湾的同行见面，美国的官员呢还能够参加在双向园举行的活动。那我们知道双向园在美中建交以后，台湾这个等比台湾的这个双向园有点像社交的场合哈，活动场合。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新的交往准则，您的观点来看，这个进展对美台关系来讲是有什么意涵呢？
我想这当然是对美国跟台湾的关系的发展是一个正面的了。就美国的确是下定的决心要提升华府跟台北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这当然原因有很多。一部分原因当然是美国的国会一再的通过各种的决议，要支持这个台湾。另外更大的因素应该是美国决定调整它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因为要调整这个关系，连带的当然就会影响到台湾的关系。就看起来美国是决定在国际政治舞台或区域的政治舞台对中国大陆采行比较强硬的政策。那要宣示他这样一个决心，其中的一个做法当然就是设法要提升美国跟中华民国的关系啊，因为这个是最明显的可以达到显示美国对中国大陆政策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征。所以我认为美国是的确是会放宽跟台湾之间的一个来往，在以前有，但是呢基本上没有对外说，也就是说美国事实上以前是有逐渐的在放宽对台湾的这样一个交往上的一些限制，但是通常不对外说，那他现在开始对外讲。 这就证明美国是下定决心要改善跟中华民国的关系啊，不管他的真正的动机有多少，但是的确这是他要现在正在要做的事情。
那林教授，美国的对台交往新准则里面强调说，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和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也是国际社会中一股善良的力量。他里面讲到，就是说新的准则放宽了跟台湾交往的指导，还有跟我们的非官方关系相一致，而且在整个行政部门为有效实施我们以台湾关系法三项联合公报还有六项保证为指导的一个中国政策提供明晰性。所以美方的这个声明里面明确的提到跟台湾的非官方关系还有台湾关系法三项联合公报六项保证一个中国政策，这些呢其实看起来都是美国对台湾的底线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呢，您刚刚讲到美国是下了决心要来表彰并且公开跟台湾的交往，那也就是给中国大陆这个对华政策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那么美国制定这个对台湾的新的交往准则，您觉得美国的考虑是什么呢？既然没有改变对台湾的底线，
我认为布林肯在稍早的时候在国务院呢做了第一场的正式的外交演讲，里面是讲的是很可以作为美国未来跟中国大陆打交道的一个方向。他说美国跟中国大陆是该合作的时候就合作，该竞争的时候就竞争，该敌对的时候就敌对。所以看起来他这里面是有一些弹性，前面讲的是合作竞争，最后才讲敌对。我认为美国目前还没有跟中国大陆做到要敌对，但是的确在竞争，所以他并不会想跟中国大陆撕破脸在这个阶段。所以他的基本的对华政策，一个中国三个公报加上一个雷根时候的六项保证，大概就作为他的对华政策的一个基础，现阶段他不会改变。当然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如果继续恶化下去，那我不知道他会调整到什么样的程度。那目前来讲，他依然是把台湾当作是一个非关系的这样一个来往，然后跟中国大陆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啊，这个他对他来讲这是个战略性的问题，他不可以改变。但是战术性的部分是比较弹性的，对台湾一些交流的这些一些的管制逐渐放宽啊，那这也给中国大陆一个警告，就是说你如果对跟美国继续作对的话，那我要更加未来不排除会对台湾会更好，作为对你的惩罚的手段之一。所以目前来讲，我认为拜登政府并不想跟中国大陆撕破脸，他如果放弃一个中国的政策或者承认所谓的这个一中一台啊，然后这个把台湾的关系提升到官方的关系，那这个就是叫做撕破脸。那撕破脸的话呢，那中国大陆很可能就是面子上挂不住，他就会用最强硬的手段来回应，这里面可能包括战争的手段。这个我认为美国至少现阶段他不想看到两国的关系恶化到必须要撕破脸甚至兵戎相见。
就在这个新准则公布的同一天，白宫发言人沙奇他说，我们看到中国增加在台海的军事行动，我们认为这可能会破坏稳定，所以美国正在密切关注这个事情。那沙奇还明白地表示，大陆方面破坏两岸稳定现状一样踩到美国政策的红线。那现在我们看看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呢，把大陆当成最严肃的竞争者或对手。刚刚您也提到布林肯讲到了，该竞争就竞争，该合作就是合作，该敌对就敌对哈。那一样的，那美国的做法上面呢，他采取了一些明白手段，比方说导弹驱逐舰麦凯恩号今年就两次通过台湾海峡，然后拜登政府公开的支持台湾、赞扬台湾的言论，还说是要帮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所以您从美国的这些做法跟说法，在拜登总统上台之后，拜登政府的做法当中，您看到了什么样的美国对台政策？
我认为他的确是要改善跟台湾的关系，但是同一个时间他也注意到两岸的关系正在持续的恶化。中国大陆在台海周遭的空中跟海上的军事的行动越来越频繁，所以美国这里面又有很多的担心，他担心说台海可能会爆发战争，这个也是他还是要强调他跟台湾的关系是非官方的关系，他还是要强调一个中国的政策。这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给中国大陆一个交代了，就是说我不会激烈的改变跟台湾的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 台海的情势的确越来越紧张，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变坏，所以两岸的关系跟着就变坏，所以美国是的确是担心会打仗。你去看美国的这个印太总部这个司令在国会的这样一个证词，美国很多战略学者的一些的讲话，你可以看得出美国是的确的开始担心。我应该说的是1995-96年台海飞弹危机之后，此刻美国是认为最可能爆发战争的时候，所以美国有很多的担心，他很多的军舰战机也不停的在台海周遭行动，我认为他是在进行所谓的危机处理，也是告诉中国大陆说我有做好准备，你最好不要在这个地方发动战争，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像小布希总统讲了 We will be there， 我们会加入这个战争的，所以他是做一种危机的处理，也给中国大陆一些的警告。美国现在他在台海周遭也进行了很多的军事的活动，包括你刚刚讲的他的飞弹驱逐舰两度经过台湾海峡，其他的航空母舰也在台湾附近的海域出现，然后在南海也出现，这些可以解释为是美国在做危机处理，就是说美国等于是警告中国大陆你不要轻举妄动，因为我的军事力量就在你的旁边，你如果轻举妄动我是会投入这场战争的，有这样的一个暗示了，那实际的状况当然不晓得。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美国的官员也不停的出面警告中国大陆，不要军机不断的在台海周遭出现，对台湾增加这样一个军事压迫，这是不好的。这个美国在做 crisis management。但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大陆怎么看待美国的动作，大概也会影响美国下一步的做法。中国大陆看待美国动作，可能会觉得说，你要介入中国的事务内政，然后你要把你对我的这样一个防堵围堵或是压迫一直推到我大陆的周围啊，因为你跟日本在进行演习，澳洲进行演习，印度也进行演习，你像你对台湾又这样子频频的示好，你显然就是要围堵我。那中国大陆接到这样一个被围堵的讯号之后，他会怎么去反应？他可能升高对立，他觉得我不如在你面前低头，这个可能性是很高。你看他们在阿拉斯加见面，杨洁篪对布林肯的说话，这是美国几十年来大概在国际场的第一次被人家这样教训的。所以中国大陆现在显然就是战狼外交啊，他就是我绝对不跟你低头，我对你低头我就对内示弱，那会影响我的政权的稳定性跟合法性。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中国大陆在台海周遭的军事的行动只会增加不会减少，那美国那下一步怎么因应，这个就会进一步的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会进一步的影响到台海两岸的关系。
林教授，在目前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像您刚刚解释的这个情况之下，台湾在美台关系中现在的角色是什么呢？过去呢，台湾好像总是在渴望美国做些什么事情，现在台湾是不是还是处在被动的位置上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人类啊，古往今来啊，都是大国讲话，小国听话。中华民国以前跟美国的关系非常好，但是美国后来决定要去结束越战，去拉拢中国大陆对抗苏联，就从尼克森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就对台湾就慢慢的冷淡，到卡特的时候就转强。这里面绝对不是台湾对不起美国，有做了什么事让美国不高兴，对不起他，伤害美国国家利益，都不是，而是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这个是国际政治的，是他的现实面，也是非常残忍的那一面。但是就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到目前来讲，美国决定对台湾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逐渐的看清楚，或是他逐渐的了解，其实我不需要对你中国大陆太好，其实我应该对台湾好一点。我对台湾好，因为第一个，他的确可以作为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第二个呢，我就是要对台湾好一点，看你能够拿我怎么样。你如果对我越不好，我就对台湾越好，我就让你越加的痛苦。这样的一个权力关系，这个大概在人际关系里面就会发生了，在国与国之间当然就会表现得更加的清楚。那我们台湾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其实对台湾来讲， 美国是我们最好朋友，可是美国真的远在天边。中国大陆的确是我们的潜在的敌人，可是中国大陆就在眼前。台湾在政治上、在外交上、在军事上跟中国大陆是高度的对立，可是在经贸问题上面，中国大陆竟然已经变成台湾的最大的市场，中国大陆成为台湾最大的外汇的来源。我们去年一年享有的顺差达到达1200亿美金的顺差，两岸的贸易。所以没有中国大陆的市场，台湾每一年的对外贸易大概都要赤字，而这个赤字都会数字会非常的庞大，因为我们跟日本跟很多国家的生意往来都是赔钱的。所以台湾就是处在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军事上、外交上要依赖美国，可是我们在经贸上真的是高度依赖大陆的市场。而且中国大陆绝对不敢跟美国打仗，可是中国大陆有绝对的意愿跟绝对的能力可以好好的打台湾。所以台湾要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正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出现了矛盾，所以台湾应该在这中间，不是说利用矛盾，而是我们应该争取我们比较大的一个存在的这样一个空间。也就是说美国依然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要好好去经营它，包括日本、包括西欧、包括东南亚。但是 in the meantime，我们其实跟中国大陆要维持最起码的来往，你要维持个最起码可以对话的这样的空间，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管道去消除敌意。我们不喜欢中国大陆，不喜欢它的制度，不喜欢它的对民主、对政治的这样一个限缩限制，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可以伤害我们，中国大陆可以伤害我们，可是也可以让我们赚钱，而且赚很多的钱。所以台湾其实应该要采取一个比较自主的这样一个态度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尤其我们不是有很好的半导体工业吗？啊，我们尤其有台积电这些吗？所以美国对台湾不是无所求的，我们的战略的位置，第一岛链的中间的位置，所以台湾不是一无所有。我觉得我们要维持自己的自主，对美国要维持80%的来往，对中国大陆要维持20%的来往，这样子才是最符合台湾、最符合2300万人、最符合中华民国的这样一个利益。
好，非常谢谢台湾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家安全组的召集人林玉芳博士为我们所做的分析。
拜登的中国政策对金融机构的影响比特朗普时期更强。美国一家智库新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鉴于美中关系局势在进入新一届政府后仍在慢慢加剧，在中国投资的美国投资者则面临日益增大的风险。
华盛顿智库科文华盛顿研究集团的分析师加里特·塞伯格在4月7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相信拜登总统在应对中国方面对金融公司构成的风险要大于特朗普总统。塞伯格说，我们认为拜登团队比特朗普团队在与中国的对抗中更有战略性，更具多边性，也更加有效。美国的不懈压力可能会使最初就有长时间宽限期的特朗普时代的政策变成现实。塞伯格说，那包括将中国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前总统特朗普政府时期，美中紧张局势升级，起初集中在贸易方面，后来蔓延到技术和金融领域。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新的法规来遏制美国对中国公司的股票投资，但这方面政策的影响不及对中国公司的关税和制裁。特朗普去年12月签署了一项法律，规定连续三年不接受美国公共会计监督委员会审计的外国公司将不能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监督委员会的网站上列出了大约300个拒绝审计的公司，其中绝大多数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包括百度和阿里巴巴。CNBC 周五的报道中提到， 中国公司通过在美国证交所上市，筹集数十亿美元，而这些公司的财务欺诈行为却未被揭露，给投资者造成巨大的损失。拜登就任总统后，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并将中国称作更自信的竞争者。上周四，拜登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将11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实体清单。CNBC 报道引述塞伯格的话说，退市将要发生，国会去年通过立法，我们认为没有可能废除该法。分析普遍认为，北京不大可能让美国监管机构审计中国公司的财务底稿，包括阿里巴巴等一些中国公司已经在香港上市交易。尽管政治紧张局势日益升温，去年仍有30家中国公司在美国挂牌上市。
美菲就近期大量中国船只聚集南中国海进行商谈。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周六4月10号与菲律宾防长讨论了近期大量中国海上民兵船聚集停泊在靠近菲律宾的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引发的忧虑。
奥斯汀在从华盛顿飞往以色列展开其国际行程时，与菲律宾防长德尔芬·洛伦扎纳进行了电话交谈。国防部新闻秘书约翰·科比说，奥斯汀和洛伦扎纳讨论了南中国海局势以及最近在惠特森礁（中国称牛轭礁）聚集的中国渔船。大量中国渔船聚集招致马尼拉的批评，中国则回应称那些只是捕鱼的船只。科比说，奥斯汀在电话中向洛伦扎纳提出了几项深化国防合作的措施，包括增强对南中国海威胁态势的感知。科比没有就此进一步说明。国防部新闻秘书科比在过去一个星期早些时候说，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其攻击舰群以及两栖舰麦金号正在南中国海作业。美国没有在菲律宾永久驻扎军队，但有时会根据美菲访问部队协议将军队调往菲律宾。美国批评了中国船只近期在靠近菲律宾海域的聚集，这是美国对北京恐吓该地区较小国家的行为所做出的批评举措之一。
百岁中共何以忌惮赵子阳而不恕毛夫人？4月4号清明节，这是武汉爆发疫情以来中国民众第一个可以自由扫墓祭奠亡灵的清明节。然而人们却发现已故改革派领导人赵子阳的墓地重重设卡，禁止公众靠近，而毛泽东夫人、四人帮重要成员江青的墓地却完全开放，任由人们凭吊。当代中国这两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墓地在中共建党100周年将要到来之际受到的截然不同的待遇引发舆论热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旅居美国的独立作家高伐林发推说，今天清明京城怪事儿，祭奠江青的人很多，官方放任自流，去赵子阳的墓却重重设卡，严禁任何人靠近。流亡美国的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清明节当天连续发送推文纪念已故的改革派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赵子阳。他还转发一组图片称，赵子阳墓不许人们祭奠，江青墓祭奠开放于公众，中共当局怕谁推崇谁一目了然。据悉，当局为阻拦民众前往墓地祭奠赵子阳，已经用大量植物将其墓地层层包围，墓碑四周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并设置挡板封阻通往墓地的道路，墓地周边部署了警察、保安、便衣人员进行拦截。与此同时，在北京福田公墓，毛泽东夫人江青的墓地无人把守，畅行无阻。有消息说，前往该墓地凭吊者络绎不绝。江青墓几年前尚未完全解禁时，外人也可上前参拜， 曾有毛派追随者在这位文革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成员的墓碑前献花，并称献给江青妈妈永垂不朽。对于两块墓地面临的不同境遇，蔡霞推特转发的一位网友帖子质问道，不是一直在大喊自信吗？实际却是怕到连瞻仰故人墓地都不行的地步。现在反革命集团首领江青的墓地都对社会开放，却对赵墓进行封锁，这是什么社会？这是什么天日？上述网传赵子阳墓遭到封禁的情况，美国之音致电赵子阳之子赵二军时获得了证实。官方啊，不准去祭奠子阳先生。
很久了，很久开始了，不是现在。下葬以后第二第三天以后就开始了，然后后来家里一些设施吧围起来了吧，就看不到，里外看不到啊。
赵二军表示，当局只允许赵家亲属与亲属同去的赵子阳故旧以及来自河南滑县老家的亲友进入墓园祭拜。
他也是有家里可以去，家里要事先报名单，一共多少个人，老家多少个人，一共那天去了20个人左右啊，就是老家去了2波10个人，我们家是兄弟姐妹只去了3-4个，其他就是周边的好朋友去了3-4个，就这样。
那就是群众去的话就不准进去，
看不到，看不到不行，他围着里三圈外圈全都围着不行。
今年清明节当天，赵家部分子女协同几位赵子阳故旧前往北京昌平天寿园祭拜安葬在那里的赵子阳夫妇。被问及如何看待当局解禁江青墓任由人们参拜，赵二军表示没法说。
有没有听说这个江青墓倒是开放的，就是说允许
你别怪我嘛，希望放的又这么多，他愿意怎么搞怎么搞，对吧？咱们管管得着是吧？反正是没法说。
建党100周年呢，家里人有没有什么话要说一说？对这个党有什么希望？
没有话说啊。
对这个
台，国安台啊。
那对这个党有什么一些建议、想法啊、希望啊，有没有呢？
他听得着吗？他听吗？啊。
清明节当天，六四事件前曾担任赵子阳政治秘书的原中共中央委员鲍同委托他原来的部下吴伟随同赵二军等人前往墓园，向赵子阳夫妇陵墓献了花篮。鲍同对美国之音表示，据他理解，禁止纪念赵子阳和允许纪念江青与做不做中国梦有关。
当局禁止大家纪念赵子阳，由此可见，纪念赵子阳就不能做中国梦，要做中国梦就不能纪念赵子阳，我只能这样来理解。但是要做中国梦必须纪念江青，因此纪念江青的人络绎不绝，因此纪念江青是有充分自由得到当局保障的。
1989年5月，北京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之前，鲍同被捕，成为当时被捕的最高级别中共官员，在秦城监狱关了7年。出狱后，他的人身自由及通讯仍长期受到监控。每到清明节、六四等敏感时期，国保对他的行动自由采取限制措施，并禁止他接受外媒采访。鲍同表示不了解当局开放江青墓的意图，但是能够从当局的行为来做出这样一个判断。
要做中国梦，必须纪念江青，悼念江青，仰慕江青，学习江青。要做中国梦，必须忘掉赵子阳，我看只能做出这个结论。
不久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一篇关于纪念中共建党百年、开展党史教育的冗长讲话中，批评将党史事件同现实问题刻意勾连、恶意炒作的做法。有分析认为，赵子阳仍然是北京当局最忌惮、生怕被用来与现实问题对照的敏感历史人物之一。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高瑜认为，北京当局在临近中共百年党庆之际，尤其惧怕纪念赵子阳的活动。
最高有指示，就是呢，不能将党的历史事件和现实问题进行勾结，不能炒作，是吧？等等，这一切就是不能夸张党的错误。但是在赵子阳身上，那个六四问题他立刻就显出来了。你不能不让人家回忆啊，你不能让把全国的人的记忆都给抹去啊。这个就说明六四这个中共犯的这个罪行啊，现在是绝不允许提及。 而且和100周年呢，就是不允许谈党的错，只能谈他的功绩，谈他的伪光正。
1989年5月下旬，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派兵镇压占领天安门广场的要求民主的数千名大学生而遭到党内政治老人整肃。被废除后，他拒绝接受中共保守派人物李鹏等人罗织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等罪名，而被长期软禁，直至2005年1月17号去世。赵紫阳的骨灰一直存放北京富强胡同6号家中。2019年10月，他百岁冥寿之后，才获准安葬在北京郊区的民营墓园。有消息指，当局将收回赵紫阳故居，已经告知赵紫阳遗属限期搬离。曾因八九民运和中共七部奖文件而被捕坐牢的资深记者高瑜认为，赵紫阳是百年中共难得的一份宝贵正资产，本来应该作为这个党的一位杰出领导人来纪念，但是因为他坚持反对血腥的六四镇压而成为中共眼中的反面人物。
赵紫阳是直接和今年党庆100年相抵触的中共的一位领导人，因为呢，他六四反对开枪，主张在民主和法治的道路上解决学运问题，所以被邓小平呢打倒，而且呢，他在四中全会上坚决不辞职，你除了罢免我，而且是要舍去全家的前途和命运吧，来抗拒这次屠杀，所以呢，他现在就成了六四之后中国走向自由民主这个道路上的一杆旗帜，永远的一个领袖人物。
不少中国问题观察家认为，中共十九大后，中共当局在新时代习近平思想指引下，背离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和韬光养晦外交政策，抛弃了邓的重要政治遗产及领导人任期制，对内严厉压制批评和不同意见，文字狱盛行，新疆和香港的人权问题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对外奉行战狼外交，八面树敌，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与美国及其一些盟国相继交恶，南中国海和台海局势紧张，致使中国当前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总加速师成为近年网络上频繁出现的热门用词。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邓小平的这句名言仍然在中共党媒人民网主办的邓小平纪念网页上。高瑜指出，
邓小平还说呢，防左也要防右，主要是防左，是不是？现在倒过来了。谁要右的呢？那你看，就是北京一些敏感人士，清明前一个多星期就开始上岗布控了，现在还没解除呢，要到10号。所以现在是左派，那个五毛什么的如鱼得水。
2021年是毛泽东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55周年，也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发动抓捕江青等四人帮的怀仁堂政变，结束文革45周年。关于文革这场席卷中国社会的政治运动，中共官方早有定论。中共11届六中全会对文革的定性是一场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众所周知，中共元老习仲勋曾被毛泽东一句利用小说反党而遭迫害，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批斗游街，习近平本人也在文革中受到牵连，少年时期一度失去自由。习近平主政后，文革在中国媒体上几乎成为禁忌话题。诡异的是，2016年5月16号，中国所有媒体都对文革发动50周年纪念日保持静默。到了第二天凌晨，官方喉舌新华社才发表一篇短文，重提否定文革的中共决议。2018年前后，中国教育部审定出版的中学教科书把文革浩劫改成了艰辛探索，并删除错误二字，引起舆论哗然，被指篡改历史，意图为文革翻案。直到中共建政70周年前后，新华社又发文否定文革，称之为十年内乱。与此同时，文革后期被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下令割喉处决的文革反对者张志新受到当局公开表彰。2020年年末，中国官方曾将文革期间强制推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称为推动社会进步的运动，引起舆论强烈反弹。 定居美国的时评人鲁难对美国之音表示，从这些事情的处理上可以看出，北京最高当局对于文革的态度仍是摇摆不定，没有形成有系统的理论体系。鲁难还认为，吹捧毛泽东已被证明失败的上山下乡政策是为文革招魂，从而使习近平重走毛的路线顺理成章，掩盖其无能，赋予其执政的合法性。原中共中央宣传理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鲍同认为，习近平当局在文革定性问题上出现的反反复复，是某些在最高领导人面前摇唇鼓舌的御用文人出的馊主意。
我认为这是一些耍笔杆子的人在那里舞文弄武，吃饱了饭没事干这种事。我认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始终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他那些耍嘴皮子的人，他嘴巴要动动，所以呢，他不断的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也没个准头。
有评论认为，清明节北京对赵子阳墓和江青墓一进一松，彰显了中共当局的好恶和政治风向。前六四学生领袖、北京维权律师胡志强对美国之音表示，禁止民众纪念赵子阳，表明中共一直企图从官方版的历史中抹掉赵子阳和六四事件。
不允许民众清明节之际呢来纪念赵子阳，表明呢就是说官方对六四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应当说呢一直呢讳莫如深，严防死守。从我和外界的接触来讲呢，官方对于六四事件应该说始终没有放松，不愿意人们想起赵子阳、刘晓波，不愿意让人注意到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呢是官方的一贯的口径。所以说呢，这个不允许悼念赵子阳，不允许去拜祭赵子阳的墓，是可以想象的，这个符合他们的逻辑。
江青原名李云鹤，早年到上海影剧界发展，曾以蓝萍为艺名出演电影。抗日战争期间到延安后，成为毛泽东第四任妻子。文革期间担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按照毛泽东的指令进行残酷的夺权整肃运动，并以文艺革命旗手的身份把所有的文艺作品打成毒草予以封杀，只剩下由他认定打造的革命样板戏，致使中国出现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局面。上个月，中共宣传当局重新推出纪念百年党庆的红色经典剧目，其中包括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等与江青有直接关联的文革遗产革命样板戏。在北京的法律工作者蒲志强曾因言获罪，被以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罪名判刑三年，缓刑三年，当时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公众舆论关注。他日前表示，从白毛女、红灯记等样板戏有望重登舞台可以看出，当局对于毛派和文革不那么忌讳。
有人讲样板戏呢要重新的搬上舞台，文革呢也被认为是艰辛探索，那也可能说明呢就是文革对毛派应该说呢不那么忌讳，大家去颂扬毛主席、颂扬毛泽东，甚至歌颂上山下乡，都已经越来越堂而皇之了。反倒是呢想要探讨一下文革灾难的这样的一种渊源影响，想去了解这样的事情，想告诉年轻人中国有过文化革命，就成了一个特别特别不能兼容于当局的事情。去提六十四，那这是不允许的，纪念赵子阳当然更不行。那么你要是说去平调一下江青，和这个去毛主席纪念堂去瞻仰一下毛泽东的遗容，或者是到韶山到什么其他的地方，那我想呢都属于给红色基因续命增光添彩的事情。
1976年10月6号，毛泽东去世不足一个月，他的遗孀江青在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总理华国锋策划的宫廷政变中被拘捕，后来作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首犯被判处死缓，后减为无期徒刑。据维基百科介绍，1991年5月14号，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自杀身亡。有报道说，江青在1980年出庭受审时，曾为自己在文革中的犯罪指控辩护称，他是毛泽东的一条狗，让咬谁就咬谁。 一般认为，中共为了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和延续政权的政治需要而继续扛起毛泽东的旗帜，只得将文革的责任和灾难性后果推给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共党史和文革历史学者宋永毅曾发表文章指出，所谓四人帮实际上是五人帮，毛泽东是帮主。原中共中央委员鲍同指出，四人帮说穿了就是毛泽东一人帮和几个爪牙。
哪有什么四人帮，都是五人帮或者一人帮，就是他一个人，然后底下 有几条腿啊，几个爪牙什么，这么东西，那是什么四人帮。
他认为受到毛泽东唆使的江青被说成四人帮之首也是冤枉的。
我说江青也是冤枉的，哪是江青啊，明明是毛泽东啊，你说冤枉不冤枉，把江青是主犯，主犯明明是毛泽东嘛，江青是个从犯嘛，谁都知道，你以为邓小平不知道？邓小平当然清楚，但是他假装说是江青，这很可恶，他明明知道江青有多大能量啊。
鲍同说，有些人痛恨江青却热爱毛，是一种精神分裂。
彻底否定人根本就彻底否定毛泽东嘛，而且他自己说嘛，我一辈子不就干了一两件事嘛，第二件事情就是文革嘛。
执掌党政军大权将近九年的习近平在那篇关于开展学习党史运动的发言中强调，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这位总书记数年前在上任之初发表了备受一些独立评论人士质疑的两个不能否定之论，即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一些观察人士指出，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其讲话中只字不提反右、文革和大饥荒、六四等重大灾难性历史事件，其宣扬的准确把握历史的观点与当下中共对于一些中共历史人物的态度并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尤其在对待纪念赵紫阳和六四事件等问题上采取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做法。原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同表示，他期待阅读学习这位中共领导人尚未发表的纪念中共百年文章，看他如何评价赵紫阳、六四、文革和大饥荒。
我看建党百年第一件事儿，应该说向对中国共产党杀死、饿死、斗死、搞死的人表示歉意，这样建党百年就有纪念意义了。
像是敲锣打鼓，
说我杀了多少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那我想习仲勋同志大概不会高兴的，不会赞成的。我想一想，如果习仲勋老先生现在还活着，他会怎么想？我想他一定说要忏悔，要后悔，要改正。要从此不再杀人。
年近九旬的鲍同还表示，文革期间被关押批斗的习仲勋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趋于相对清明宽松的时期获得平反昭雪，胡耀邦、华国锋、叶剑英在平反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大量冤假错案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鲍同回忆说，习仲勋是个和善的老人，跟赵紫阳关系融洽，不时找他给当时的总书记带话。他表示，当年习仲勋复出后担任党政要职，曾提出立法保护不同意见的建议。鲍同指出，如果习仲勋当年这个立法建议付诸实施，人们的不同意见获得法律保护，困扰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和矛盾都能迎刃而解。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红色经典影片重播引起的热议，中共各地相继推出百部红色经典影片迎接建党百年，老电影满足人们怀旧情节的同时，再次勾起他们对以往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期间电影界乃至整个文艺界深重灾难的回忆。评论认为，这是中共党史中有血有肉的部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电影局近日印发中共百年庆祝优秀影片展映展播活动的通知，4月至12月期间，红色娘子军、 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上甘岭等很多反映国共内战、朝鲜战争、抗日战争以及文革题材的影片陆续在全国各地上映。报道显示，有电影院老板对当局指令播放红色经典影片很忧虑，担心上座率不高直接影响影剧院的营业收入，希望当局能有所政策补偿。中共宣传部门的高级官员推介这次影展的时候说，中共百年奋斗征程当中高度重视文化文艺工作，形成了大量记录历史伟业、展现奋斗历程的优秀文艺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可以说是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影展期间，100多位中国老电影艺术家的肖像摄影展将在一些城市的影剧院陈列，舆论对此反应十分强烈。久违的这些艺术家们历次政治运动当中的个人遭遇依然广为人知，是民族的时代集体记忆。文革史专家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中共推荐的百部影片，尤其是那些黑白老片，使人们再次想起荒唐的文革年代。1966年夏季，上海就出现被红卫兵辟为毒草的百部影片传单，其中有《早春二月》《五朵金花》等等，他的文革数据库内就有收录。宋永毅说，
你现在敢说这个100部老片子要放，你敢不敢公布这个100部老片子在文革中间或者文革以前那些演员那些导演受整的经历，你敢不敢？每一部片子都是这个里面的演员导演的血泪史啊。
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的书记说，文革期间，上海电影制片厂全厂1000多名员工当中，受到批斗的竟达309人，迫害非正常死亡的16人，全厂108名编剧导演被非法审查关押104人，北京电影制片厂全厂800人被揪斗的共有300余人，残害致死的7人，长春电影制片厂中层以上干部290人，其中116人被定为各种罪名。舆论多角度评说红色经典电影，宋永毅表示，老电影具有两面性，其中很多具有进步价值取向，不过电影作品都必须服从中共的政治需要，是党的宣传工具。例如《英雄儿女》当中所表现的兄妹情、父子情、父女爱、大团圆，这些反映人类之爱的人文情节，则被扣上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被禁言遭批判。另外，宋永毅说，不能够无视描写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影片违反历史的一面。那场战争的起源是金日成部队首先突破38线，侵略南朝鲜，从而引起国际抵制，继而引发半岛战争国际化。那里的复杂国际政治生态持续至今。另外，红色经典影片对抗日战争的描写总体都顺从中共军队是抗战主力的历史虚无主义叙事。评论认为，只是文革结束后，国民党抗战的史实得到了一定承认。1986年影片《血战台儿庄》一反流行的宣传口吻，使之成为红色影片受中共政治影响的经典范例。河北退休教授杜先生表示，不能够否定老电影的真实性。他说，我相信很多影片中英雄是真实存在的，事迹可能也是有的。我认为共产党历史上号召起来的平民百姓英勇战斗、光荣牺牲，为了事业非常纯真的投身革命的青年，包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历史上是存在这批人的，因此他们成为电影当中的原型。杜先生透露，他的父辈当中就有亲自参加抗日战争的。不过他同时表示，对中国更年轻的观众，这次红色影展意义可能不大。年轻人文化娱乐渠道虽然受到当局的管制，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获取资讯的手段实在太多，与文化生活枯燥、信息闭塞的锁国时代不能同日而语。北京一位喜爱老电影的科技人员徐先生对美国之音说，通过老电影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文化，很有特点的城市环境，不是说当时的环境不好，而是说那些十分具有文化特点的遗迹如今都不在了。老电影拍摄时留下的这些时代的痕迹，这是我最喜爱的镜头，而不是影片描写的内战、打仗、斗争的内容。它是指《青春之歌》、 地下尖兵停战以后等很多有老北京景象的影片，尤其喜爱影片当中的高大城墙、巍峨城楼、参天古柏掩映的古建、幽静的胡同，还有老火车。徐先生还说，老电影保留的珍贵城市景观遗产资料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历史坐标，是社会稳定、不再打仗、对外开放的结果，只是为此付出的历史遗产代价实在高昂，有历史经验值得汲取。中国改革开放后政治气氛相对宽松年代，电影界和文艺界命运回转，受迫害的艺术家得到平反，部分有幸健在的还很活跃。然而文革是否重演，动乱祸根是否根除，疯狂时代的国家和民族教训能否汲取，成为舆论私下关注的焦点。河北退休教授杜先生说，百部老片背后的个人故事是中共建国后党史一个重要侧面，是目前依然健在的50后、60后、70后观众集体记忆，是大家聚会重温青春岁月的一个老话题。中国尚有大批，其中包括党内看着这批老电影走过来的清醒人士，他们也都担心文革卷土重来，并说如今的那些小粉红就有当年红卫兵的影子。文革史专家宋永义说，我觉得目前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完全是想时光倒转，但是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他还说，史学界也句老话，历史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中共所谓红色经典影片背后的这些故事的确曾在中国发生，不能忘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媒体报俄疫苗死亡事件，波兰不用中国疫苗。俄罗斯官方一直在大力宣传和推广自己研发的疫苗，但媒体报道，俄罗斯国内最近发生了许多起接种这种疫苗后出现死亡和不良副作用的案例。与此同时，尽管中国提供优惠和领导人亲自游说，波兰仍不想使用中国疫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许多俄罗斯媒体星期五，也就是4月9日，引述网络报纸欧盟观察员的报道说，俄罗斯最近发生了4起接种卫星 V 疫苗之后死亡，以及6起接种这种疫苗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事件。这些事件在俄罗斯卫生监管部门的内部文件上被描述和通报，但是都没有对外公开。这家在布鲁塞尔的报纸援引欧洲医药局所获得的俄罗斯消费者监督署的文件说，在4起的死亡案例中，除了一起没有确定死者的身份之外，其他3起分别涉及51岁、69岁和74岁的3位妇女，2起发生在列宁格勒州，另外一起发生在中部的比尔姆地区。在列宁格勒州的2起案例中，一名妇女2月初注射疫苗之后不适住院，一个星期之后去世，她患有糖尿病，同时也感染了新冠病毒。俄罗斯消费者监督署的文件描述说，另外一起案例涉及的一名妇女在大街上突然抽搐和呼吸困难倒地去世，死因被认为是接种疫苗之后所产生的副作用。这名在3月4日去世的妇女在不到一个月前接种了第一剂疫苗，稍后接种了第二剂。6起非死亡案例涉及较年轻的男性和女性，其中一人的年龄仅为25岁。他们注射疫苗之后都出现了呼吸困难、浮肿、抽搐、肌肉软弱、血压升高、头痛、头晕和寒热等症状。欧洲医药局不是通过官方的渠道，而是从匿名者那里得到的俄罗斯消费者监督署的这些文件。网络报纸欧洲观察员公布了相关文件的照片。俄罗斯加马列流行病和微生物学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洛古诺夫证实了其中一份文件的真实性，但是洛古诺夫认为因宾格勒州那名去世的51岁的妇女案例经过调查后发现她的死因同疫苗注射没有任何联系。这家报纸说这几起事件的死因也许与心脏、呼吸系统或是血糖水平等因素有关，而可能同疫苗接种没有直接的联系。加玛列流行病和微生物学研究中心研发了对抗新冠病毒的卫星 V 疫苗，欧洲医药局目前正在对试图打入欧盟市场的俄罗斯卫星 V 疫苗进行鉴定。著名医学刊物《柳叶刀》二月份说，俄罗斯的卫星 V 疫苗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有效率可以达到 91.6%。 俄罗斯官方把卫星 V 称为最可靠、最安全和最有效的疫苗。俄罗斯流行病和微生物学研究中心负责人金茨堡说，这款疫苗不但处在大规模的医药监管中，而且接种时也没有任何副作用。俄罗斯健康监督署领导人萨莫罗娃说，自从卫星 V 疫苗接种以来，没有出现任何的死亡案例，不良的反应的比例不超过 0.1%。 俄罗斯前卫生监督部门的主管，目前是国家杜马议员的奥尼先科说，有关卫星 V 疫苗出现死亡和副作用的报道都是假新闻，是竞争对手美国在背后推动。他呼吁俄罗斯民众不要相信相关的报道，可以安心继续接种俄罗斯疫苗。与此同时，波兰总统杜达4月9日表示，波兰与中国曾经就疫苗供应问题谈判，波兰政府决定不采购中国疫苗。杜达是在波兰内阁当天的一次会议上说这番话的。这次会议所涉及的一个议题就是在欧盟体制之外采购疫苗。杜达说，中国所开出的疫苗报价、疫苗的供货期等条件相比之下都非常诱人。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几个星期前也针对疫苗采购的问题电话交谈，那次谈话推动了双方在疫苗问题上的谈判。俄罗斯和中国目前都在积极推动疫苗外交扩大影响，许多国家既使用俄罗斯的疫苗，同时也使用中国的疫苗。多家俄罗斯官媒星期六报道，奥地利总理库尔茨说，奥地利可以采购俄罗斯的卫星 V 疫苗，双方有关的谈判已经接近尾声。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现在人们都说俄罗斯与中国关系密切，这两个国家在针对疫情、疫苗等相关领域的许多举动都非常相似。尼克里斯基说，中共的宣传机器、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都在造势，讲述他们如何能够有效地对抗疫情，比如如何封城、军警人员如何检查、如何推广疫苗等等。尼克里斯基说，莫斯科和北京的这些动作是疫情冲击之下今天国际关系中的新现象，应该特别关注。除了卫星 V 疫苗之外，俄罗斯的其他几款新的疫苗也开始投入第三期的试验。俄罗斯还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达成一致，在这些国家生产疫苗。俄罗斯最近开始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包括官员和医务人员讲话、各种媒体的报道，以及使用街头广告等形式呼吁民众接种疫苗。目前接种的仍然以卫星 V 疫苗为主。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报道说，俄罗斯虽然宣称注册了第一款新冠疫苗，而且是首先开始接种的国家，但如今的疫苗接种率远远落后于其他的国家。这一方面是由于疫苗工业生产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是人们害怕接种。一些分析人士和媒体认为，俄罗斯官媒故意炒作和宣传美国和欧洲国家疫苗接种之后的死亡案例，但俄罗斯民众也不相信自己的疫苗，再加上当局处理疫情和疫苗议题上的许多举动都不透明，增加了民众的担忧心理， 导致俄罗斯的疫苗接种一直进展缓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